各位，佛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悲心是无量的。希望我们在成佛之前，不要失掉人生。人生易得难失，倒是真实的。人生呢，失去很容易，得的很难。就是得到了人生，你要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很难。生到一个幸福的家庭，思想是正确的，不造恶的也很难，非常难。我们现在要生到一个很富裕的地方，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我们自己国内越来越富裕，这种发展，这种进步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虽然每个地方都有暗点，这个暗点不会盖住黑暗，我国家一直这样发展下去，非常非常的富裕，人民非常的快乐，所以我们生到这样的国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看那个，我很少看电视，但是经常看一个频道，翻译中文就是发现者，他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Discovery。 这个频道经常的报道世界各地的灾难、痛苦、贫穷、病痛。我经常看，有时候看到那电视里放出来非洲的国家卢旺达那种内战、饥饿，那小孩子饿了，真的是饿到皮，就是一层皮包着骨头躺在那里，身上很多苍蝇，他连苍蝇赶苍蝇的力都没有。还是要是脸上有苍蝇我们会赶吗？他没有力的，没有东西吃，就躺在那里，那举个手我可能看他都很困难。同样是人哦，不管他是黑人、白人、黄人、红人，不管他是西方的、东方，都是人，为什么有那么不同？业力所示，每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啊，福德因缘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有时候看看这种，经常会激发你的善心。如果我们有机会啊，可以看到医院的重病房去看看，那些病人你可以知道是千奇百怪的，你可以不可能想象得到的，这种病人都有。我在台北看到一个病人住在重病房，他的下巴可以烂掉一块，烂掉空在这里，吃什么东西都漏什么东西。你有这种病人怎么医也医不好。有些人脑壳只半个，这一边半个是凹进去了。多看看这些，所以在戒学里边经常说要多看顺犯行的，不要看逆犯行的。什么叫顺犯行的？生老病死多看。生，很多人为了生活逼迫你，在烈日之下，在非常非常辛苦的地方，人要耕种，就生活的逼迫，你多看看。老，年纪大了，连豆腐都嚼不动了，你可多看看。然后也头发也白了，牙齿也掉了，什么也做不成功了，想学佛想修善很难了，多看看。病，当你病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可是我们不病的时候又做什么？所以古代有一个大德讲说，生病后方知生是苦，见识多为他人盲啊。佛经里经常告诉我们说，注意啊，善男子善女人，你现在造业啊，造恶业啊，可能不是为自己造恶业，可能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亲人造了很多恶业，可是你感受的时候你自己去感受的呀。我们好的时候都为别人忙，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忙过。 那他就有人就说，那师父那不是很自私吗？你说很自私吗？很自私是完全为了自己的五欲，那我们现在为了自己的善业，顺他这个这一种以自我修养，不是顺于自私我执，他是顺于善法，顺于无我的道理，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在身体好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善业，嘴巴的善业，身体的善业，还有心理的善业。嘴巴的业是最容易的，两张皮一碰就出来声音了，有时候一讲话尖酸刻薄，有时候一讲话让别人善根就断掉了，有时候一讲话让别人嗔恨心就起来了。所以要特别要小心，要看着自己，看着自己什么，要以觉悟的心清醒的看着自己的嘴，看着自己的身，看着自己的意念，这就是健身体健康的时候多为自己忙一点的真实的意义，在这个地方。还有经常看看死，经常看看死，大家注意，我们学佛的人怕不怕死？怕。不学佛的人怕不怕死？怕。但是两个怕不一样，一定要搞清楚，两个怕是不同的。一般不学佛的人怕死是怕自己失掉了这个身体，失掉了自己的眷属，离开了自己的眷属，自己的名财房子没有了，带不走了，怕失去这个。我们学佛的人怕什么？不怕失去这个，很清楚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不会跟你走的，没有东西可以跟你走的。这个我们学佛第一个证件就无常的，没有一样东西跟着你走的，但是唯有一样东西会跟着你，如影随形，业力。所以我们怕死是怕自己的善业准备好了没有，还是带着一大袋的善业，还是带着一大捆的恶业去的，怕这个，这个要特别小心的。所以古代祖师说，万般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一点非常重点了。所以我们多看看死亡的，看看死亡，让你心里更加确定有生没有不死的，这是佛法的道理，这是法应。所以我们佛法里边不求长生不老，没有不死的，但是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状况死，所以一定要很清楚。所以我们多看看死啊，经常看看那个人死相怎么样。我经常说，我们有时候骂人说你这个人死相很难看，哎，我们要死相好看一点呢，死的时候是安详的，没有恐惧的，没有挂碍留恋的。可是世界上很多人死的时候是挂碍留恋、恐惧、惊慌的。我们学佛起码死的时候是我们一生学佛的时候是总的考试，哎，那注意考试不能临时挖井的，一定要平时的行为。所以平时的行为多看生老病死，顺我们的梵行，梵行就是修行，清净的修行，看世界的五欲会增加你的欲行，它不顺你的梵行。所以我们多看多观察，一定要学佛，就是要张开你的眼睛，看清楚世界的真相，发现你的真上心，去实行我们的，去坚持我们的五戒，去实行我们的实忏，永远不要失去我们的皈依，这是我们学佛第一个动机的具体的行法修法。我们大家都已经具备了，继续再继续，如果还没具备的，希望大家发起这个心，升起这个意，开始行动，开始行为。今天我跟大家讲发心的动机，详细的解释第一种，讲到这里，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课文的。 明天讲课以前呢，我还会讲第二种动机，第二种行为，第二种具体的做法。大家都有课文吗？还是只有我们出家师父有，居士们还没有？那么你们就有怎么办呢？就有竖起两个耳朵，我慢慢的念，慢慢的讲，希望大家在学习学习佛在现有的经典里边最接近最像佛当时跟徒弟讲话的那个对话的一个现象的经典，叫做阿含经。现在所有的佛学大家研究者都是一致的公认，现在所有留下来的佛典最接近佛当时的语言，佛当时的教授最接近的一个经典，就是阿含经典。这阿含经有四部阿含，有杂阿含、真一阿含、中阿含，还有长阿含。我有时候那个普通话讲的不准，你们能听得懂吗？我会慢慢矫正，因为我是南方人。这四部阿含经典呢里边，我刚刚讲的阿含经是最接近佛对弟子的教授，就是说当时的最能够反映、最能够了解佛当时对弟子教授的原貌。但是四阿含里边呢，杂阿含又是在四阿含当中又更加接近，更加的简要明了。当一个弟子来请问师父，师父给他的一个直接的教授，给他一个教训，教他怎么修行的方法，甚至比喻，最直接、最亲切，而且最简短。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这个来想互相共同的学法呢？学习这个阿含经的经典呢，有一个因缘啊，有个因缘。我在五台山学法，甚至下了山以后，还是跟着这个法系在学法，这南海老法师的法系。当时我的讲经的时候是青海老法师，在广州市菩萨顶下面那个小庙。那个时候在1980年、1981年、82、83，后来84年他们搬到圆照寺去。那个时候广州市很小，在五台山庙里算是最小的。可是那时候，那现在看到不一样了，现在外面建了很多房子，不是，那时候就是一个大殿，旁边就是一排房子，两排房子。我们住了60个人，我自己那一个小炕住了12个人。那个人那个时候，这个头睡这边，这个头睡这边，转都转不过来。这个不讲。那个时候我们老法师经常给我们提到一个事，后来我自己看到老法南海老法师的传记，也看到这样的叙述，就是说他在西藏学法，到国内建立道场弘法，最后安居在五台山清凉桥，叫吉祥绿院。他应该是传授密法，讲授戒律，讲授中观正见的一位大法师。他最后几年在五台山过世前几年，他所有的精神、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哪里？阅读四阿含。做第一步已经成书的叫做真一阿含的学记，第二步是写了一半叫杂阿含学记。那个时候老法师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觉得心里不是那么赞同，觉得学大乘佛法读阿含经不是小乘吗？好，那过了以后，那可是现在呢，最近我这几年在国外也看到一些南传的佛教，看到一些各个地地的这个学习佛法的一些思潮，都往阿含经上去走。然后我们自己也做一个很深刻的反思，我们学习佛法大乘，可以出家到现在都是学习佛法的大乘佛法， 看到很多学习佛法、学习佛法的人，也是以大乘自居的。可是很多时候，知见上、行持上，都很难落实到定点上，都没有办法追寻到佛当时的源头。甚至我们到最后大乘佛法只留下一句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怎么发？怎么行？我发了就可以了。发菩提心有两种，一种是世俗菩提心，一种是圣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修世俗菩提心有两种，一种是七重因果的菩提心，一种是自他相换的菩提心。七重因果的菩提心，印度的金州大师的传承；自他相换的菩提心是祭天菩萨的传承，都需要实修升起愿菩提心，然后去受菩萨戒才行菩提心。可是落实了吗？我们真正能够观一切众生都我如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吗？看一切众生都是像我的父母一样的对待吗？可是你当虽然你把他当着你的父母了，你如何教他解脱啊？金刚经说菩萨应该如何住行，应该如何降伏其心，大家都念过金刚经吧，佛对须菩提的教授吧，我们菩萨应该如何住行，如何降伏其心啊？佛说你的心要住在哪里啊？要住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上，要令一切众生皆入无余涅槃而念度之，这是我们心要住的地方。问题，你要令众生入无余涅槃，你入过了吗？你有没有经验啊？怎么入啊？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是，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在无时的流转当中，我吃过妈妈的奶像四大海水那么多，自己死掉的这个白骨头堆起来像须弥山那么高，那每一辈子都有父母吗？不管是人也好，畜生也好，都有父母。可是父母都对我们有恩吧？有。可是我如何报恩呢？我要让他解脱，你怎么解脱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问题，大乘经典都有吗？都有。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学人的疏忽，修行人的疏忽，不把佛法落实到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上去，所以甚至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要求速成。经常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师父啊，有没有什么法让我修啊，修一个礼拜就可以成功的？我说有啊，快速面吃了就饱。你说大家说有没有快速的东西？但是有没有真正有快速？有，按照次第来，就像爬楼梯一样。说师父啊，我不要爬楼梯，我要跳的，跳啊，摔下来我不管。那说怎么快呢？那爬上去最快，那摔跳不好摔下来到医院去，回来人家已经在楼上，你还在楼下爬呢，是不是这样子？一样的道理，我们学佛一定要落到实处，就是从一步一步，而且一步一定有个脚印，不能没有脚印颠着走，你就可以做到真正实实的解脱，真正实实的佛法。所以后来我对这个产生很多的反思，后来自己去读《阿含经》，看到了真实佛对我们告诉你，我们说无明，什么是无明？我们说生死流转，什么东西把你转捆住了？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能海老法师他最后跟他弟子讲了，他说《阿含经》啊，我越学越欢喜，越读越法喜充满，它里边所有的修法，甚至无上秘法、圣僧的秘法，都在《阿含经》里边。这是一位 有学有修有证的人最后的开示。那大家一定要，这里我一定要加以说明啊，不是叫大家放弃大乘经典的读诵，注意哦，而是说在大乘经典读诵之余，你要探源，你要反思，你要饮水思源，思源佛的源头在阿含经里边，佛的教授在四念处那儿，佛的具体修法，我们的具体的修行方法在三十七道品那里，我们具体的行为在身口意三业上面，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所以这一点呢，为什么我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学习佛法，学习阿含经的几篇啊，几个篇句，因为也不可能，因为这个阿含经的量很大，那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能够学几篇就学几篇，它经文也短，但是呢，阿含经呢字比较难，有些字句比较艰涩啊，艰涩，但是我们不懂的可以跳过去，一句两句跳过去，不会失掉你的意义，不会失掉你的中心。所以不管你学显的学密的，阿含经是一切法的根源。大家如果有学过中论，中观论诵，中论的去处，它的注脚在阿含经。所以说阿含经是讲一切法，阿含经是讲一切法，无我讲一切法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升起，不要视之为小乘经典。南海老法师给他一个非常美的名词，叫做根本圣，它是我们一切法的根本，一切修行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根本，你的楼阁是建在空中，你的楼阁是建在没有打过地基的土软土上。出离心不知道是什么是出离心，解脱不知道解脱什么，我们要解脱不知道先解脱哪一个，哪一些解把我们捆住了。阿含经里全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生死流转最大的问题是无明。无明什么叫无明？是对我们的色受相心是不清楚，因为这个色受相心是我没错，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不要，然后你要的时候别人挡住你，你就生嗔恨，如果你要到了没有止境的要，永远的贪欲，就我们古人形容说欲好难填。我们为什么要贪？要追求快乐，可是由究竟的快乐追求到世间吗？没有。所以佛给我们讲，我们人在世界上就是要追求快乐，我们学佛要不要追求快乐？要，就是追求快乐才来学佛的嘛。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佛才去找一个去追求快乐的方法呢？佛说每一个众生每一个动物都在追求方法追求快乐，可是有些人追求快乐的方法错了。佛说就像什么，就像我们人口渴了，你要去寻找清凉的泉水，你可以止渴，可是我们引导着的错误，自己的不认知无明无知，所以去找到了海水，用海水来止渴。你喝了很多海水，喝的时候哎可以止渴，放下来的时候马上渴更渴。所以佛说海水可干，渴不可止。就像我们众生追求五欲的快乐，就像饮海水止渴一样，世界上的五欲永远不能让你得到究竟的快乐，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明了，应该从哪里开始寻找真正的快乐的方法。所以方法正确了，你快乐天天的跟随着你。为什么我们学法的人会越学越法喜？我经常遇到很多人，师父，他说你现在出家还吃荤吗？啊，还吃素吗？我说当然吃素啊。他说那不是很苦吗？ 没错，在他的想法当中，不吃肉是很苦的。那我们吃素吃很久的人苦吗？没有感觉，我们觉得非常快乐，因为不伤害了众生。你要知道，我们吃素的人对环保也很有力量的。一只牛制造的垃圾，吃掉的青草青菜非常多的，它产生了一斤牛肉制造的垃圾是不成比等比的。所以我们吃素食的人，不但是吃自己内这个身体里的环保，对外面也是环保的呀。所以说我们一般人的知见，他完全用自己的想法来看，你说你苦不苦。所以苦不苦在哪里呢？在心里，是不是？他觉得苦，我们不觉得啊。那我们解脱在哪？解脱在你心里啊。有些人觉得很渴很苦啊，看你师父天天看着你师父也很忙啊。我说师父是身忙心不忙，有些人是身忙心也忙，很苦，没错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在我们学习这个几篇的阿含经的经文当中，希望我们找到一点佛当时教弟子如何看清楚自己的身心，如何把我们生死流转的结给打开，这是非常非常要小心要谨慎的。我们很多人读经是不用心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波波波，每个人念经都很多人都是有口无心的。念了弥陀经的人念完了以后说，只要持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他忘掉了福德因缘，他忘掉了仍然要学五根五力七菩提八圣道，因为到阿弥陀佛那里照样是学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不用心啊。所以我们读经要用心，还要记忆，一定要把它记住。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管，有些人说我年纪大了，我们可以，你可以记得，你不要记全部，你可以记把当中很重要的几段记起来。所以我们在座的年轻的法师要打好童子功，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叫童子功，背诵，要背诵，要记忆，不背诵，我们说要听闻，没错，听闻以后如果那个瓶子底下是漏的，不管怎么加水，底下都漏光光的，所以一定要背诵。那你思维如果没有记忆，你这思维是空想，是妄想的。你记住了，你坐在那里，你才能够思维。世尊即正觉，转世体法轮，无必求得度，三宝一次行，智库思断际，莫灭乃修道。你才有一路一路汪汪汪汪汪面思下去，你的心才能够顺着佛所说的教义，佛所说的法，随着法思维，不是随着自己的习惯思维了。所以一定要读，要背，要诵，要用心，要用心读啊。我们现在有书的，有那个 copy 好的经文，看的经文。这本经文呢，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无明盖爱解系。我们现在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为什么充满了无奈？为什么充满了恐惧？为什么有无量的颠倒妄想？无明给我们盖住了，我们的心智迷惑了，心智迷惑了。那什么东西把我们系在这个苦恼当中，永远不能放下呢？爱给你解住了，贪爱，贪爱自己的身体，贪爱自己的家人，贪爱世界上的财色名食睡。为什么那么多的贪官？贪爱呀，钱呐，那个铜钱当中有一个眼睛，它钻进去跳不出来了，贪爱呀。为什么我们苦恼？贪爱呀。儿子大了，女儿大了，离开了， 舍不得眼泪流，贪爱啊，不知道世界是无常，鸟儿风翼长满了会飞走的，不，就不可以这样子。然后为什么出家？舍不得出家，贪爱世界啊，我们出了家还贪爱啊，贪爱什么？名闻利养啊。有很多法师都是在名前面滚倒的，很多啊，甚至为了一个位置，甚至有一个当家用去买的啊。在国内国外都一样，有吗？还有啊，为什么没看清楚佛给我们讲的无名盖爱结系啊，把你系住啦，想解脱没那么难，没那么容易。你那个系如果不解开，不管你现什么相，头剃光光的也没用。当然我们头剃了要警醒自己，所以佛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必修必修，你当早晨一起来当三摸其头。为什么？我们的头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在座很多头也一样，没有头发的。我们是出家的，剃除须发，剃除须，胡子要剃掉的，不是要把胡子长起来大胡子，那是先意象。头发要刮的剃掉的，那当然不是三天剃啊，半月半月剃头，戒指里边。那我们现在呢，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剃。那有些人为了很亮，一定要剃得光光的，在佛戒自戒里边也不合法的。你为什么要剃得光光？光了有亮，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有修行。我说那些人脱发的更厉害啊！记住，我不是说笑话，这个是真实告诉你。我们要摸头是没有头发，为什么剃掉的？我们去掉了。你知道世界上人最可爱最好看的地方是什么？头发。很多女众一天到晚为头发而烦恼的很多吧？为什么古人形容说三千头发丝啊？有道理的呀。为什么那个美容业那么赚钱呢？众生欲望嘛，我们放得下，这是第一个。所以爱结呀，所以我经常说你要处理啊，那个结一定要打开啊，看清楚，把结打开了，你所有的动作都往解脱的果上去做。我有一次跟那个念佛的人，我经常跟他讲笑话，讲一个故事，不是我爸爸给我讲的。他说他有两个朋友，因为我们是浙江人，我是浙江人，浙江温州人。我们浙江人呢，很多地方都是水乡，后门开出去，那后门后那前门后门，后门开了后面就是一条河，每人大概都有船，小船。两个老朋友约好了。说哎，我们明天早上一早啊，4点钟就要划船到某某地方去啊！啊，好好好好，就讲好了，4点钟就，哎呀，眼睛还没挖开，就赶紧叫起来，叫起来，两个人就擦擦的，大概洗一洗就坐到跳到那个船，就是上那个船上去。那船上去，两个人就一个人拿一个那个摇驴子或者摇桨，那个划船的桨，两个人一直划一直划一直划。那个早上4点钟。天还没亮，是不是？还有两个人上去就第一件事就把桨拿好就开始划，大概划到5点多，天蒙蒙亮的时候，怎么一看怎么还那么熟悉的地方？看看还是自己的后门，他恍然大悟了，哎呦，船的绳没解开，还挂在那个桩子上。你说？我经常跟念佛的道友讲说，你如果对这个世界还要贪恋的话，就那个绳子没解开，你怎么滑？我跟你讲，你滑得满身是汗，你还在你的后院后门的码头上，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我们要解脱生死，你的姐爱姐还那么贪爱自己的头发，还那么贪爱自己的服装，还那么贪爱自己的容貌，这个结没打开，你做什么还是种下了下一个五蕴的因，种子种下去了，种子种下去，因缘到了，不发芽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说注意，无明盖住了，爱结系住了，生死困住了啊！所以这个题目给大家啊，注意我们现在怎么把无明的盖结揭开，把爱结给的系给解开，给解开。所以我们来学佛，来皈依三宝，佛是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颠倒妄想，无明盖住了。佛需要我们，需要我们自己每一个学佛者把这个盖给揭开，或者你用头顶也可以，一定要把这个盖给揭开，给顶开。爱结系住了，佛说你一定要自己给解开，佛没有办法给我们揭开，也没有办法给我们解开，一定要自己解自己揭，你才有办法啊！所以那如何揭如何解，佛就给我们讲了啊，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真相，你要不要解？要解是另外一个情况，不解你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啊。我们下面的经文是：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极孤独园。这是佛，我不解释啊，我不解释这些文字住哪里，这是大概说说。那个是呢，阿难说，我有一天佛说法了，我听到佛这样说的，在哪一个时间呢？刚好大家都大众积极，有人请问。佛看因缘世道，佛就跟大家说法了。佛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呢？佛在印度的一个舍卫国，在我们念弥陀经的奇树极孤独园这个地方，这个经舍里边，大家说的。那这个时候呢，佛就告诉大家，尔时世尊告诉比丘啊，告诉我们出家人比丘说，众生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系，长夜轮回生死，不知苦寂。所以佛说，我看那么多众生，而且从无始的生死以来，为什么有无始的生死？就是因为有无明盖住了，不明白生死流转的原因，不明白这个身心的真相，执着贪爱造业轮转。所以佛法讲因缘生的，佛讲任何东西都是连锁反应，就像那个齿轮一样，钟表的齿轮一样，大的转了小的也转，小的转了大的也转，一个齿轮如果停了，那齿轮就不转了，是不是这样的？如果学过工业的，它就是因为我们无明盖住了，然后因为无明，所以对自己的生命，对生死流转生死的这个真相不明白，就无明盖住了。像一个我们像一个桶子，坐在桶子里，上面有个盖把你盖住，里边是漆黑漆黑，所以这个漆黑在我们禅宗里边又有一个名字叫黑漆桶。你人啊坐在黑漆桶里边，什么也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像个盲人，对的，无明盖住了。因为无明，所以生起了种种的执着了，爱结了，爱自己的身，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种种，爱世界的财色名食睡，所以这个系把你结住了，所以才长夜轮回生死。在生死里边，就像现在那个小孩子的游乐园里面那个太空轮一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就转不停。不知苦寂啊，没有办法知道我的苦到底的边在哪里，我的苦到底何日能够结束，不知道。可是呢，我们世间上人有时候会感叹，哎呀，人生苦啊，可是过了以后呢又忘掉了。有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啊知道是苦，还觉得苦还是不错的呀， 是不是？宁越苦，我念一首诗给大家听。这个听说是我们一个大文豪做的，他从来没有做过那么言情的书，只有这一首诗是最最有意思的。他说：“也不想相思，很多众人呢、众生呢，因为相思会很苦的。”他说：“也不想相思，可免相思苦。”世界上的人，他知道相思很苦，所以我也不想相思，可以免除你内心相思的苦。下面第四句呢，返回来了。几番细思量，宁越相思苦。我们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如此的，很多很多事都是如此。所以虽然是痛，还没有痛还不舒服呢。可是我们要是有时候痛痛过了，经常说好了疮忘了痛，是不是如此呢？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最大的特性就是忘性比记性好，忘掉了一点点苦，苦过了，哎，又来一条龙。所以病的时候是一条虫，苦啊，哎呀，我自己病的时候啊，我想啊，哎呀，我病好以后啊，我一定每天念经，每天打坐，每天修行。一病一好，哎，师父啊，你替我去念经啊，他就替去赚钱去了，不替自己念了，还是念替别人念。然后你们这个在家居士啊，或者事情多了，儿子啊，儿子叫爸爸，我这里孙子在给你带啊，好好好好，放在这里，高兴了，忘掉了。所以难呢、啊，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们世界上人有时候经常是有苦，但是不想离。最重点就是说，想是想离了，不是不想离，但是他觉得把这个苦丢掉以后，我不知道做什么，无路可走，无路可走。这一点很重要。那下面再看到诸比丘譬如狗，佛就打比喻了啊，打比喻了，是吧？比如啊，像一只狗，绳系着住，结系不断故，顺住而转，若住若卧，不离于住。佛说啊，就像一条狗，主人把那狗啊，用一条美丽的绳子把它系起来，然后呢再把它系在一个木桩上或者一个柱子上面，所以这个结没打开，所以捆住了。那这个狗呢，不管你怎么转，都是顺着这个柱子转，只见团团转，就是因为绳不断。不管你是柱也好，是卧也好，都没有离开这个柱。我就打比喻啊，你这个狗像离开这条柱，除非你的绳子给解开，因为没有离开这个柱的周围转呢，就是一条绳子把你捆在柱子上。所以佛说，如是凡欲众生，于色不离贪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轮回于色，随色转，入坐若卧，不离于色。这个色不是色情的色，就是我们色身的色，所有物质所看到的色都称之为色。注意啊，有人讲经说，大家知道啊，这个心经怎么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照界五蕴皆空的，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色啊是色情啊，不是这个啊，是指的色情只是这一个色里边的一点，色指的是一切事物，身心世界财色名食睡，这些都是属于色色法一类的东西。色有表色，有无表色。就是说我们人呐、啊，他说凡欲众生，因为无明盖了，所以是很凡夫啊。就是说爱解细作也是凡夫，无明盖的是愚夫，看不清楚的人是愚夫。 那看得清楚，可是还是被解住的，是凡夫，对不对？我们出了家了，大家注意，出了家了，看清楚了，知道世界没有可求，没有可贪，我终于把这个头发给削了。削了以后呢，有时候也会照照镜子，哎呦，这头发没了，还可惜。那是什么？还是有一点留念，爱结系，那是凡夫。所以我们出了家还是凡夫，为什么？把这个爱结啊，从来还没有从心里给解开啊。所以说凡欲众生因为于色不离贪欲，这个色身最主要，我们的色身执着自己的色身，离不了贪欲，生起欲念，生起爱，离不了爱，爱念喜欢保护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哎呀，吃一点苦还不行啊，吃一顿素还不行。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回去了，他经常来看我，看我就请他吃素。我们和尚只能请亲吃素嘛，他说你下次不要请我吃饭，拜托，我吃了一顿素斋啊，我两个小时以后脚就发抖脚就发抖，眼睛就蒙了，看不清了，离不开呀、啊，离不开念。虽然离开了，看到好东西，哎呀，是佛说不可以看啊，哎呀，这个贪爱不行啊。可回到家，回到房间里边，那个念念不忘啊，还在回味呢，还在回味呢。不离渴，渴求啊，看到一样好东西啊，不买到家里来，不拿到自己口袋里，心里啊非常难过。想得到一样东西啊，那种渴求啊，就像口渴了想喝水一样。佛形容我们的爱呀、啊、渴那个欲望啊，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那你就只能转着围绕着这个色转呐、啊、转呐、啊，轮回与色，随着色转，若坐若卧，不离与色。所以怎么不会轮转生死呢？这个色蕴执着了这个色蕴，所以你所造的业都是继续下一个色蕴的种子的买下因缘。注意，佛告诉我们。生死流转的神爱，生死流转的原因是打不开无明的盖。那如果你打不开，如解不开，你就顺着这个柱子转吧。那我们希望解开呢，不转呢，还是希望顺着再继续转？这个佛说你自己看哦。好，那我们现在觉得希望大家不要再顺着转，跳出来稍微解开一点。那在这里来的学佛的人出家了，已经初步已经解开了，在家居士来了也初步解开，你看起码衣服也解开了，漂亮衣服已经穿到里边，这个居士服穿到外面，像关公穿袍子一样，新袍子穿在外而里面，旧袍子穿在外面。记住，解掉一点，世间这些东西到最后都带不走的，只有什么善业，清净的善业。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一辈子发愿哦，在文殊菩萨道上发愿，这一辈子起码我们要解开贪爱的结，揭开无明的盖子。谢谢各位。